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太太空间，我是唐曼。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。唐曼，我一直喜欢关注杨太太的微信公众号，因为杨太太的文章很生动有趣，贴近生活，读来就像是在跟一位熟悉的姐妹聊天，亲切自然，又能够从中获得激励。最近我发现她的文章还非常能够吸引不认识上帝的朋友来围观，即使是中间有不少人是拍砖来的，但他们不客气的质问和批评，反倒是对我们信仰的拷问。而杨太太面对质疑的积极思考、淡定回应的态度，也是值得学习的。继上周播过她的文章之后，杨太太又写了一篇回应式的文章，可以说是站在不认识上帝的角度，对能否顺服丈夫的反思。她在文章的开篇就写道，在写了一篇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女性，我为什么会愿意凡事顺服丈夫一文后，有很多不信主的人给我留言说，我所谓的凡事顺服，换句话说就是尊重丈夫，委曲求全，宽容随和，理解爱护，然后达到了婚姻和谐的效果，说是我硬把心灵鸡汤往信仰上靠，实在是太牵强。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是，虽然我不信主，但是我也可以把这些道理应用在我的家庭啊。我很感谢各位，虽然根本不认识上帝，却还愿意花时间看我的文章，而且看完了还愿意给我留言。你们的留言让我有机会再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。但思考之后，我得出的答案是，如果我不信上帝，这些根本就不可能做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不信上帝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尊重丈夫，委曲求全，宽容随和，理解爱护等等，然后我的婚姻也没法和谐。括号杨太太的备注说，当然我说的是我自己，不一定适用其他人。那么说到这呢，主持人也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，杨太太的文章是写她自己的成长见证以及对生命的思考，若是能够让你从中受益就最好不过，若是不能也千万别先忙着拍砖头批评和责备，你完全可以将你不同于杨太太的生命见证故事发过来，只要是能够造就人、与人有益的，我们就一定会选用播出。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写的这一篇，如果我不信上帝，我还能凡事顺服丈夫吗？让我们听听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。
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，她甘心做工，手有力量，口有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她使丈夫一生有益，儿女都称赞她。
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，让每个家看到希望。
杨太太说，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吧，在关于顺服先生的操练日记一文中，我提到在买房子的事情上我如何顺服先生。当时因为房东违约，按照合同约定，房东应该支付我们100多万的违约金，外面的房价在蹭蹭蹭的往上涨，我们要拿一点违约金弥补损失是合情在理，但杨先生怕麻烦，就决定放弃向房东追讨违约金。我跟他说，这个违约金要起来是很有把握的，而且 我是律师嘛，最不怕打官司了。可他几乎没有任何思考，就是不要。我说，那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买不起就不买了呀，以后看到合适的再买。我当时觉得他毫无逻辑可言。如果我不信主，照我以前的思路，我会打算如下这么做。首先，我肯定要打一圈电话给我的小姐妹们哭诉，控诉杨先生的愚蠢。姐妹们肯定能理解我的，因为在上海，说到房子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然后，等我负面情绪基本上发完了，我肯定要去找我公婆了。我会从房价的角度和公婆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打动他们去说服杨先生。再然后，我就要去找我的爸妈了，这可是双保险，因为杨先生再怎么固执，也要尽量给丈人丈母娘面子的。另外，我还会让我的爸妈去找我公婆谈这事，必须把买房子的严重性、必要性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如果这个事我们不能达成一致，以后可能日子都过不下去的。一定要让公婆很重视这件事。而且在家里嘛，我肯定是要软硬兼施的。如果杨先生实在听不进我的劝解，写到这里，我都可以想象他那一张无表情的脸。那我的情绪肯定是要波动的呀，我肯定要跟他大哭，你都不理解女人对房子的渴望，对生活的安全感。我也肯定要给他甩脸色，搞不好还要提离婚。你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，跟你还怎么过下去呢？我也不是真的想要离婚呀，我就是想以离婚为借口，要让他看到这件事的严重性。不说离婚，他都感觉不到的，以为我是日常吵。至于婚姻和谐，我也想啊，但是买好房子，再说婚姻和谐这个事情好吧。房子不买，以后也不会和谐的。我看到房价涨，以后也会发火的。与其以后发火，不如现在关键的时候闹一闹咯。我是那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，所以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件事的结果99%就是杨先生受不了重压就屈服了，但是他肯定心里是很不爽很不爽。我当然也不会爽，明明我是在为这个家做贡献，你个幼稚的男人竟然还要给我脸色。当然我也根本不会等杨先生同意，可能就会先去法院交诉状和人家打起官司要这个违约金，因为等到你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随后快则半年，慢则一年，违约金就拿到了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，杨先生肯定是甩手掌柜，他都不同意打官司，还指望他能帮什么呢？那打官司这段时间我肯定会很忙。如果杨先生愿意在家带的孩子还好，如果杨先生情绪不好不想带孩子，那我就要找公婆帮忙。特殊时期我也没办法，杨先生的情绪什么的我也顾不上了，等过了这段时间再甜言蜜语咯。我这个态度已经是很好了呀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都是他太固执。我尽心尽力忙前忙后，他能娶到我这个老婆，福气不要太好哦。哎呀，这以上虚拟的逻辑推理可是写得我一头汗呢。幸好幸好，这一切都没有真实发生在我的家里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杨太太继续说，其实上述的内容也不算很虚拟，这是我和杨先生前几年生活的无数真实场景的缩影。我就是这个性格， 杨先生就是这么固执，而且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也会跟其他太太一样说，请问我要怎么凡事顺服？难道房价再涨，房子你替我买啊？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，因为信仰改变了我的做法截然不同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出关于顺服先生的操练日记的文章来看一看。其实再反过来想想，我去找小姐妹诉苦有什么用呢？我没有有钱的小姐妹会和我说，钱不够吗？我给你。他们也最多安慰安慰我说，男人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现在我会和上帝去祷告这件事，因为我知道主耶稣能了解我的感受，圣灵会给我指点迷津，我可能也会跟教会的姐妹去倾诉，他们也一定会把我带到上帝面前。其实上帝这么多年给我很多真实的帮助，这比小姐妹动动嘴皮子的安慰来得实在多了。其次，因为信上帝，我不会再和公婆或父母说这件事，因为圣经教导我说，结婚以后要与父母分离，我现在和杨先生才是一体。所以有矛盾不再找双方父母，这已经是我们家过日子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了。我过去有太多找公婆解决夫妻矛盾的经历，虽然事情可能是按照我想的来发展了，但大家的关系完全被破坏了。杨先生受压，和我的关系弄僵不谈，婆媳关系、翁婿关系以及两家的亲家关系都被我破坏了。所以最后我顺服先生的决定，把这件事完全交托给上帝，因为我相信我的需求上帝都知道，他给的恩典够用。也许可能我们没有房子了，但神会为我们安排住处，我不需要为未来担心。我顺服丈夫是因为敬畏上帝，既然上帝让我这么做，上帝就会为杨先生的决定买单。也可能杨先生的决定很愚蠢，但那有什么关系呢？神帮我们就好了。如果上帝要给我们房子，就不会在乎我们钱多钱少。总之，我和杨先生的彼此关系真的要比钱重要。这是我在信主以后，价值观有了颠覆以后，里面真实的想法改变。我发现我以前就是把钱、房子、孩子看得都比和杨先生的关系重要，但后来也发现被破坏的关系其实修复起来是很困难的。杨先生绝不是甜言蜜语哄哄就没事了，彼此的冷漠也会一天天日积月累的。再退一万步，可能在地上我们就是买不起房子了，但是在天上我是有财宝的，这是我的底气。如果只有这一辈子的人生，那当然有房子比没房子好，但是我知道此生几十年是短暂的，永恒的财宝才是最有价值的。也许很多人觉得小事情都可以顺服，甚至说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顺服，但是遇到关键的事情就必须要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。但生活中有多少事情可以分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？比如买房子这件事，就算我的观点正确，但真的按照我的正确观点去行动，结果就尽如人意了吗？何况生活里处处是小事，可哪件又真的是小事呢？如果在这所有的事情上，夫妻之间彼此都是坚持己见，或者一方委曲求全，那婚姻的质量能有多高呢？老实说，真的要说委曲求全，我还觉得我以前不顺服丈夫的时候比较委曲求全。虽然大部分事情是按照我的方式来了，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很委屈、很求全的，因为杨先生根本就不配合我啊。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吃力不讨好，但是现在顺服丈夫完全是我的自主选择，我一点都没什么委屈的。而且 我比以前要释放的多了。过去我什么都要抓在自己手里，一点都不放心。现在我有很强大的安全感，这种安全感是我过去从未体会过的。至于另外一些质疑，比如，杨太太，你是没吃过什么苦啊？你是自恋呢？你是炫耀嫁了个好老公啊？等等，就请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关于杨太太一文中的真实情况。我看到杨先生和我自己这些年的改变是巨大的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。所以，我愿意以自己的见证去告诉别人，我们不是被洗脑了，我们在信主以后，婚姻生活很实实在在的被改变了。
主耶稣，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又软弱，变刚强。主耶稣，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又被弃转为喜乐，改变我眼睛所见，从世界转回你身上，不看一切，只定睛于你。主耶稣，
杨太太的分享，我们再来听听 Kitty 姐妹读了杨太太的文章后发表的一些感想。她说，婚姻要和谐，总得有一个人主导，一个人顺应。就算是不幸福的婚姻，只要看上去和谐的，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模式，不是男强女弱，就是女强男弱。作为顺应的一方，无论男女，不是委曲求全，就是息事宁人。这样的顺服是出于惧怕，是因为无奈和无助，而并非一个主观意志上想明白的决定。就算是信主的妻子，圣经道理都懂，尚且不容易做到凡事顺服丈夫，因为女人都是情绪化的，理性上通过，情感上也不一定通得过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结婚初期道理上明白要顺服丈夫，但顺服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谐的婚姻。也就是说，我把幸福婚姻当成了偶像。说到底，我敬拜的中心是我自己。那么，从动机上来说，和不幸的妻子是没有本质区别的。这样的顺服也不是心甘情愿的，很大程度上有非常悲壮的感觉。表面是顺服，最终目的是驯服，顺服只是用来驯服丈夫的手段。这种期望值一旦没有被满足，那种悲壮的受害者心态马上就出来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自以为意而来的债主心态，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欠我的，我情感存款投了那么多，就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一笔一笔追讨回来。 这种为了驯服的顺服就是操控，而男人最反感的就是被女人操控。他就算表面上低下头，但心里那个男性的高傲依然昂首。有时候的顺服是出于惧怕和息事宁人，为避免冲突带来的双重伤害，我就隐忍，随了他的意，以此换来天下太平。而这样的惧怕是出于对神的不信。但隐忍总有忍不住的时候，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大爆发。后来随着生命的成长，随着对上帝的认识逐渐加深，顺服的动机就慢慢起了变化。顺服逐渐不再是驯服丈夫的手段，而是要顺服神的意志上的决定。当然也有不服的时候，但不会跟丈夫据理力争，而是到神面前去陈明委屈，说通俗点就是到神面前去告状，把各种不服向神表明，向神讨说法。而这种时候，神往往会说，你先做好你自己的那块，至于他嘛，我自有安排。俗话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不信主时候的顺服是驯服，是委曲求全，是息事宁人，是憋屈。但冤无处诉说，债无处得偿，孤立无援的我只能到处找小姐妹，找长辈诉苦，期待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然而每个人三观不同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标准，我要找别人倾诉，还得先费一番口舌，让别人先认同我的观点，接纳我的情绪。然后每个人因为不同的观点，给我的建议也不尽相同，到头来夫妻二人的矛盾就衍生成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，剑不断理还乱。而隐忍的结果造成情感上的亏空。对女人来说，爱就如同氧气，缺了氧就无法呼吸，更没有力量继续隐忍。所以真正的信主就是让神来掌权，让神做主，有冤有债有伤害，找神去倾诉，要情要理要恩爱，从神那里汲取。耶稣曾说过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。试问世间谁能爱我，爱到如此地步，连我的头发都被数算。所以我的顺服并非出于无助，而是因为有神相助，钉横双手必来辅助，险境也能变成通途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。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
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留言板上，有听友说，除了妻子顺服丈夫的见证，也很希望听到丈夫是如何爱妻子的见证。其实在杨太太写的每篇文章后面，几乎都有杨先生的读后感，从中也能看到杨先生对太太的爱的肯定与认可。 我们就来听听杨先生对杨太太今天这篇文章的读后感。杨先生说，首先从丈夫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我不信上帝，我会有很多的忧虑还有反感，因为太太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的女人，也不会接受不同的观点，有时候会想，这样喜欢捣乱和折腾的老婆要来干嘛呢？然后本来是闹着玩的离婚，也许就变成真离婚了。但是信了主以后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想到耶稣说的那句话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确实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了。其次，以前我缺乏合一的观念，很多事情都会觉得很麻烦，因为太太做的决定会给我带来直接的影响，是我不想要去承担的。但其实单按着自己的需求来考虑事情，并没有使我真的轻松，因为在算计自己得失的时候，两人就陷到了博弈里头，这里面没有亲密的关系。现在因为信仰，知道我和太太是一体的，也因为信仰，我愿意为太太舍己，我的做法就和从前不同了。我现在觉得，如果太太需要，那也就没什么不可以的，因为我不是被迫做出决定，心里发生变化，就比以前少了很多的苦毒。最后，太太的改变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，因为这也是神对我的祷告的回应，让我知道神是信实的。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朋友你有什么感想，也欢迎写信交流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我们曾经深深相许，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，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，充满了活力。虽然有时遇到挫折，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，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，献上自己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，亲爱的，只要信心坚定，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，珍惜这爱，同心同行。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，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。